我们请弟兄姊妹先来读一段圣经。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我们从十九节读到二十一节。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我们都知道，这一次我们在这里一同交通到米斯巴的大复兴。那么这个复兴呢，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历史上面一个重大的转折。因着这个复兴的缘故，使以色列人离开了那个幽暗的深谷，也使他们脱离了败坏的辖制，也叫他们从绝望的光景中能够转回。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讲了，这个积重难返啊，什么东西啊，如果累积的太久了，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性的了啊，已经变成一种传统了，已经变成一种定型的东西的话，你几乎是很难改变它的啊。我们从一开头就告诉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经过四百五十年世事的时代，那一种的败坏啊，那一种的在神面前所显出来的那种黑暗混乱的光景啊，那个已经成为一种累积的，已经是相当不容易改变的一个情况。但是感谢神，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神仍旧呢让这样的光景呢能够有一个转机啊。所以呢，米斯巴呢这个复兴呢，在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中间有相当重要的一个价值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复兴呢乃是神为了另外一个更大的行动做准备啊。我想弟兄姊妹们，希望大家能够牢牢地记住啊，因为米斯巴的这个复兴呢，这不仅是把以色列百姓从仇敌的手中重新拯救回来，挽回过来，并且呢我们晓得引进了一个国度的时代啊，以色列人从那个时候开始起建立他们的国家。在旧约时代中间呢，以色列国就是代表神的国，因为就代表神的国在地上。我们都晓得今天教会在地上也是一样啊，教会有两面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来讲是神的家，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是神的国。那么今天神的国在哪里呢？弟兄姊妹们，神的国就是在教会中，借着教会来彰显。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神的国在哪里呢？神的国就在以色列国当中啊，以色列国在地上就是代表着神的国。所以这个建国的这个神的这个作为是很重要的。那若是没有米斯巴的这个复兴，以色列人是不可能建国的啊，因为四世纪的光景给我们看见，他们实在是太沉沦、太败坏、太堕落了。那样的光景中，神是没有办法把国家建立起来的。所以以米斯巴的这个复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一个关键性。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哈，在教会历史中间呢也有很多的复兴啊。那么有的复兴呢那个价值呢并不太大，因为它顶多带进的是人的心灵里面的一种的振奋啊，代表的是一种好像表面上外表上一种的悔改。真正的有价值的复兴，那这复兴里面带有恢复的工作在里面。 只有这个复兴里面有恢复的工作，那个复兴才有真正的价值。所以我们看见米斯巴这个复兴呢，那是引进神的国度，因为国度是神的思想，神在创世以前神就有一个思想，神要建立他的国度啊。弟兄姊妹，我们都晓得当主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之后，地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对不对？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告诉我们，到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基督就要把国重新一次归还给神啊。所以这个国度的思想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这是在神荣耀的计划里面啊所有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并且将来进入永世的时候，我们进入神永远的国，那里还有一个极大的福气是给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啊。启示录最末了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将来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啊！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要在这个国度中与主一同作王。所以弟兄姊妹，你把圣经里面的关于神的这个思想呢，那么你把它读一读的时候，你发现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在旧约时代中呢，神是借着以色列人呢，把他的意念思想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以色列能够开始建国，这个对神的旨意来讲是重要的一步啊，对以色列百姓来讲是蒙大恩的一步啊。所以呢，我们看见米斯巴的这个大复兴的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恢复的工作啊，这是神原初就要在地上在他蒙恩得救的人身上所要建立的。现在呢，因为这个复兴啊所带进的以色列能够成为一个国家，把神的那个荣耀的旨意心意呢，那么把它恢复出来了。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个神的计划在以色列百姓中间的这个展开啊，乃是让我们看见神在历史中间呢开始引导神的百姓向着神的目标而往前。那这是今天呢，我想弟兄姊妹们，神在教会里面也是同样有的一个重要的思想。那我们已经经过两次的交通，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啊，神如果要引进这个复兴，神必须要首先得到器皿，没有器皿神是不能做事的。所以今天如果你我不能成为神手中的器皿，神就没办法行事。所以神在他自己工作的原则里面呢，弟兄姊妹们，他必须要借着得着一般人与他配合，他的工作才能成就。所以今天我们的蒙恩得救啊，弟兄姊妹，在神的眼中看是极其的宝贵。所以我们看见在米斯巴的这个复兴的里面，神首先预备了哈拿啊，然后呢借着哈拿呢引进撒母耳啊。我们早晨已经讲过这一对的母子两个啊，在整个以色列历史中间呢，他们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啊，因为他们扭转了一个黑暗的时代啊，并且把神的国度的荣耀带进来了。哇，这实在是大事。弟兄姊妹们，这个才告诉我们说，一个蒙恩的圣徒啊，他才得着了神所要他得着的，这才是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快回来了，神也把这个机会给我们所有的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神的国度的降临如果和你我的生活发生密切的关系，弟兄姊妹们，主回来我们在主跟前要得着大的奖赏，要得着主的称许啊！所以机会也摆在我们众人眼前。我希望这一次呢，弟兄姊妹不要把它当光光是当作我们在这里解释啊，《撒母耳记》里面的一个故事而已，不是的。我们要听见神借着这个故事的向我们呼召啊，啊，神在提醒我们呢、啊，我们已经处在末后的世代，神的国度快要降临了。那么有谁是神的器皿呢？有谁能够成为神的器皿呢？弟兄姊妹，感谢主，神用平凡的人做器皿，所以今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有希望啊！所以你要好好祷告，你要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虽然我的光景很软弱，我比不上许多的人，但是呢我有愿意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告诉我们，人有若有愿意的心啊，神就成就了啊。所以这个心愿是不能够减少的。我们既然有这个认识，主也已经拣选我们 成为他自己在新约时代中的选民。所以我每个人都有机会，愿神验证我们，像验证这个哈拿一样，那么像验证撒母耳一样。那么我们从撒母耳记上这段故事里面，我们不仅看见哈拿他在他生活中的经历，神是如何使用他，用环境催逼他，叫他成为一个祷告的指示，并且能够以那样强烈的一个心愿。那我们也看见神在撒母耳的身上有他工作的手，所以呢，撒母耳就告诉我们说呢，一个器皿的成长必须按照神的心意，这不是任何人能做的。今天我们在地上有很多人呢，以为说我们可以训练别人，我们可以做什么，因为什么，我们顶多是什么呢，把圣经一点知识告诉别人而已。只有什么，神在这你的身上做工，你才能成为器皿的。如果不是神的工作，我们不可能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并且从撒母耳的身上我们看见很清楚一件事情呢，这个器皿的成长它有一定的过程的啊。我们早晨已经讲过，它是渐渐长大的啊，它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必须按照神的定律，按照神的带领，那么呢在主面前能够有这样的成长啊。所以因此呢，我们今天很清楚的看见，只有神知道如何训练人做器皿啊。老实讲，今天神把圣经给我们，神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有这两样就足够你在主面前学习。你好好读圣经，你好好的跟随圣灵的带领，神就能在你身上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知道神今天需要得的器皿，但是呢，这个器皿的这个成型必须按照神的定义啊，不是按照人的方法，人的方法是没有办法能够制造出一个器皿来的。我们感谢神呢，从旧约圣经一直到新约圣经，我们看见神得着历史历代都得着人啊。那么虽然呢，在每一个世代中啊，神得着这些人呢，他们的经历都不一样。因为什么？因为神做工从来不做重复的事情。今天呢，不可能再出现一个人真正像哈拿，也不可能真正出现一个人像撒母耳，因为神不会做重复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从神所工作过的人身上可以懂得神工作的法则，那个原则是一样，所以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可以读出一些的原则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原则是可以运用在今天我们的生活里，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啊。当我在思想这个哈拿跟撒母耳的时候啊，我忽然想起来，我们知道在中国啊，这个2000年代的时候，神在中国实在是有他美好的工作。那个时候主就感动了一位西国的姊妹，英国的姊妹啊，就是 Miss Barber， 就是何寿文教师啊。这个何寿文教师啊，我们现在回头看他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发觉他的确做了哈拿的工作，对不对？这是做了哈拿的工作。那么他从英国再一次回到中国的时候，到了这个福建沿海的一个小小地方白崖潭这个地方啊，马尾白崖潭的地方，那么他就开始把自己的生活定在那个地方。他其实是一个相当有恩赐的人，圣经的知识非常丰富啊，那么生命也是非常的老练。但是呢，他在主面前有个心愿，这个心愿正像哈拿的心愿一样。他说，神啊，我要为你在中国呢得着一些年轻人，那就说得着一些器皿啊。所以他的定义在神的在中国，他不做别的，只在青年人中间做工，希望为主得着一些人。我们知道当时呢，他在这个马尾的时候呢，大概有66个年轻人曾经跟他在一起啊。那么他就开始在这些年轻人身上做工，当然他的做工是非常严厉啊，那个要求是非常的严格的啊。我给你讲一点小的故事也不要紧啊。这个他这个弟兄和姊妹之间呢，他是严格的划分的啊。 奇怪，我们说西方人的观念比较开放，对不对？不是，他是非常的严格。有一次有个姊妹到河边去啊，去拎水啊，弄个木桶去拎水，因为太重了。结果有一个弟兄好心看见他很辛苦，就过去帮他拎水，才把他拎上来。结果呢，回来之后呢，就被这个和声教师把他骂的，狠狠的责备他啊。所以你知道他那个时候要求非常的严格啊。以后我们知道这66个人中间有一个就是尼托生弟兄啊。那他们告诉我们，66个人最后大概只得罪6个人，其他人受不了了，就跑掉了啊。只有6个人是受他严格教育，那么其中尼弟兄是特别受他严格教育的一个人，他对于尼弟兄的要求啊，那个严格的有时候超乎了我们所谓的想象啊。你们记得他有一次，尼弟兄跟另外一个比较年长的一个弟兄在侍奉上有争执，那么尼弟兄觉得他的道理是对的，那个人是错，他就跑去找这个和声教师，和声教师就对他说什么，年轻的年幼的顺服年长的。啊，你就很不服气啊，你就说这个太不讲理了，不合理，明明是他错我对，为什么要顺服呢？他再去找和松教师去跟他讲理，希望他出来把那个人责备一顿啊。结果呢，和教师怎么跟他讲说呢，年幼的顺服年长的，那么你就还要争。和教师说什么，你弄了这么久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十字架吗？已经从此不敢讲话了，就在那件事情上学个功课。你就知道当初他是为着主的国度，他是心中那么迫切的要为主得着器皿，所以他的要求非常严厉啊。那么感谢主，他要求的严厉，那么尼弟兄呢也愿意接受这个严厉的这个训练，所以在中国产生了一个器皿。那么尼弟兄呢就很像撒母耳。所以我最近回想这段故事的时候，哎呀，实在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非常的美丽啊。你看见何树文教师加上了尼托生弟兄在中国带进一个复兴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事情的本身不会再重复，但是原则上面是一样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的工作要往前，他必须要得着人能够成为他手中的器皿。我们感谢主，神借着哈拿得着了一个撒母耳啊。我们已经讲过，哈拿把撒母耳奉献给神，而这个年轻的孩子，这个幼小的孩子，是在一个十分险恶、十分可怕、十分黑暗的环境中间长大的，神保护他。弟兄姊妹们，他在这样的光景中渐渐长大，那么一直到了撒母耳记上第3章第19节，这里说什么，撒母耳长大了，撒母耳长大了。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一个消息啊。这对以色列百姓来讲实在是个好消息，那么对神来讲的话呢，这是神心中极大的喜悦啊！撒母耳终于长大了。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的前面的这一段的故事里面，撒母耳跟老以利亚摆在一起呢，是神给我们看见一个对比的。这个以利的光景呢是什么呢？变老了，啊，撒母耳呢是长大了哈、啊。你看这个是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牢牢的记住啊，基督徒呢不能变老了，要怎么样？
长大了
啊！你要记住是长大了。当然，按照肉身的生命来讲，没有人能够逃脱自然的律，你自然会一定会老的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来讲怎么样呢？不能有老化的现象。其实这句话是有矛盾的，因为属灵的生命是主的生命，主的生命怎么会老化呢？弟兄姊妹，那就说明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没有活在主所给我们的新生命里面，我们做基督徒人就活在我们那个老旧的生命里面，所以你给人家感觉你老了， 如果你活在那个新生命的里面的话呢，你不会给人就感觉有老化的感觉啊。我们碰见有些弟兄姊妹八九十岁了，你看那个新鲜的生命是新鲜的，对不对？然后还带有冲击力的啊，因为什么？他活在主的那个生命的里面。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主把生命给了我们，我们要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那么你就不会有老化的现象啊。一个基督徒呢，过了年人久了之后，有时候刚开始蒙恩得救就很新鲜的，对不对啊？哎，蒙恩了年日久一点呢，那么三五年过来了，哎呀，你看见那个老基督徒了，啊啊，在《使徒行传》里面还讲的有老门徒，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你啊，老是活在你原来的生命，你根本不长进，对不对？所以你的生命给人感觉上面来讲，就逐渐怎么样衰老。弟兄姊妹们，主要求我们的生命是要有长大成人的一个表现。所以呢，撒母耳长大了，弟兄姊妹，这句话的意思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讲到这个长大了呢，不仅是指的一个人开始成人了啊，不仅指的一个人成人，更是指的什么里面属灵生命的成熟说的。在这里有一个人，他不仅从孩童变成成人了，并且怎么样，他里面的那个生命也变得非常的成熟。所以这里说撒母耳长大了，哎呀，这实在是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在教会中看见有些青年弟兄姊妹们一年比一年的长进啊，哎呀，我们的心里面实在觉得欢喜，我想天上的父亲也欢喜。弟兄姊妹们，撒母耳长大了啊，这是一个好的讯息。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全本圣经里面呢，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呢，我们天上的父亲啊，好像地上的父亲一样，他有两个心愿啊，父亲有两个心愿啊，你们读出来，父亲有天父有两个心愿。第一个心愿是什么呢？他希望他的儿女回家啊。神在地上有一个拣选，他有很多他的儿女在地上，但是有很多儿女呢还没有回家呢，所以我们需要传福音，对不对啊？现在你明白了什么叫传福音呢？传福音就是把神所拣选的儿女叫回家，这就是传福音，是吧？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啊。有的人呢，这个感动力大一点，怎么一叫呢？哇，十几二十个人回家了啊。那么有的人呢，感动力小一点，一叫一个人回家，不，一个人回家也是宝贵啊。所以传福音呢，需要传啊。为什么说得救的人数满足呢？就是神在这个世界中，他所拣选的儿女全部回家了，那么神就要结束这个时代了。啊，有一个儿女还留在这个世界中啊，神还不能毁坏的，用什么呢？免得他跟着一起毁坏，对不对？神爱我们，所以神给教会的命令是要传福音。弟兄姊妹们，我们传福音就是把神的儿女把他叫回家。所以每一次一蒙恩得救啊，有人回来，哦，弟兄姊妹们，圣经讲说什么？天上的天使天君都要欢喜快乐啊。那我们也跟着一起欢喜快乐，对不对？所以传福音说，你看一有人得救了，有人觉知，哎呀，全教会都欢喜快乐，是吧？啊，这个欢喜快乐不仅是光罪人得救啊，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什么？神的儿女回家了，我们的弟兄姊妹回家了，那多快乐呢？啊，什么叫罪人悔改啊？罪人悔改是啊，那些犯错误的儿女啊，现在回转了，这就是罪人悔改。弟兄姊妹们，本来呢我们在世界上犯罪，不愿意面向神，现在怎么样？因为主的声音在里面呼召我们，我们受感动了，所以我们觉知，我们就转回天父。所以这就是路加福音所讲的浪子回头的故事，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神的儿女回家，这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呢？啊，像这些日子过年呢，有好多弟兄姊妹你们的孩子回来了，哎呀，好开心呐，对不对？看见他们回家，没有一个父母不欢喜快乐，是吧？哎，儿女回家，这是我们的快乐，天父也是一样。所以这是天父的头一个心愿啊，是要他的儿女回家。第二个心愿是什么呢？就希望回家的儿女怎么样能够长大成人啊。哎，神盼望我们 能够长大成人。如果我们早晨讲过，在神的家中，如果老是婴孩的话呢，虽然很可爱，但是二十年过来了还是婴孩啊。这个连天父恐怕都心里面感觉难过啊。那像今天养孩子一样，有的孩子啊，那个二十岁了，那么还是像小孩一样的啊，还是像婴孩一样的，这个做父母就担忧了，对不对啊？我们要看见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啊。那么天父也是一样，希望我们这些回家的儿女能够长大成人。所以主耶稣啊，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五章里面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完全，是吧？这是天父的心愿啊。那个完全呢，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成熟，就是长大成人的意思啊。神希望我们有一天在我们道德的天性上面能像天父一样的完全啊，那样的成熟，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啊，他灵里面的光景健全，他的智慧成熟啊，他的表现呢出来的时候呢，能够像一个成人的表现，说这是天父心中一个最大的快乐。因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一个人呢长大成熟的时候，他才能怎么样明白神的计划啊。因为我们的神呢，在这个宇宙中间，他有一个大的计划，他有一个大的事业啊，他要来成就这些事情的。他期望他的孩子们长大，一长大时候我们就能明白了，对不对？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开始能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永远旨意的时候呢，他已经开始怎么样，开始成长了啊。这个是神的心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快乐啊。那么不仅呢，你能明白神的心意，也能够传递父的旨意啊。这是一个人长大成人。你知道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呢，你告诉我们啊，讲到神的旨意，他说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对不对？那个纯全那个意思是什么？就是成熟的意思。神的旨意是一个成熟的旨意，也只有怎么样，只有被成熟的人才能明白的。所以你如果你不长大成人的话呢，你属灵生命不成长的话呢，你不会明白神的旨意啊。所以我们需要追求生命的一个成长啊。那么当在神的百姓中间呢，有的人属灵生命光景开始成长的时候呢，他就能怎么样，能引导那些比他年幼的人啊，他们就可以把他们指引到神所要的那个路上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体会天父的心肠。我们的天父有两个心愿啊，这两个心愿是给所有神的儿女的。第一个，希望你回家。哦，感谢主，我们今天大家都成了回家的儿女，对不对？啊，这个天父的心很欢喜。但是呢，我们知不知道天父第二个心愿呢？天父第二个心愿，希望我怎么样长大成人。我有两个儿子，那么过去很多年呢，他们在外面学校读书，那么进进出出的这个次数蛮多的啊。那么每次他们回来，哎呀，我们夫妻两个就很高兴的啊。哦，还没回来呢，我的姊妹就开始这个就买菜去了，就开始要做这个儿子就喜欢吃的菜啊。哦，他就开始忙起来了啊。那么当然每次回来我们都很高兴。但是现在最近呢，我们更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个都长大成人了，并且都结了婚了，成了自己的家了。哇，我们夫妻两个现在变得很轻松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地上父亲的心啊，天上父亲的心也是同样的。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好多的经文呢，提到神的儿女们的长大成人。弟兄姊妹们，撒母耳长大了，这旧约圣经呢就用了这么一句话，对不对？那么在今天新约神的百姓身上，什么样的情况是长大成人的呢？我们感谢主，在使徒们的书信里面呢有很多的教导啊。所以我想我们要借用新约使徒们的这个教导，让我们来看一看什么叫做撒母耳长大啊。那我想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来看一看啊。 那么请弟兄姊妹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三节和十四节，啊，或者哈，我们从十二节读起好了。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你看见在这里啊，希伯来书的作者使徒啊，写给希伯来人中间的这些基督徒的时候呢，他提到这件事情啊，因为呢在这里论到麦基洗德的事情，他们听不懂 啊，所以呢因此他就说什么呢，哎呀很叹息，按你们这个学习的功夫啊，你们应该怎么应该做师父了啊，结果呢就应该做老师了，结果呢你不能不仅不能当老师啊，人还要把那个什么呢，把那个用我们现在话就是把那个小学一年级的课程还要教给你，你看看啊，你本来应该当老师的，结果呢你还是圣言小学的开端呢，啊，就是小学一年级的东西你还在要学，那么你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啊。因为姊妹们，圣经中啊提到这个圣徒们的成长中呢，用这个吃奶和吃干粮呢来分辨他，分别他的这个成长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在主面前能有一个好的追求。有人去问说哈，一个基督徒到底啊蒙恩多久之后呢，就应该是比较成熟啊，就应该算是能够吃干粮的啊。我记得啊倪弟兄说过，他说一个基督徒啊得救三年就应该很老练啊。那弟兄姊妹你记得得救三年呢 啊，我相信在座恐怕很多人得救都不止三年了，对不对啊。哎，他说一个人得救三年就应该很老练啊。那我们看见当初我们弟兄呢，他得救没有多久他就变得很老练啊，这是真实的。那么可见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呢不够追求啊，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我相信在座很多弟兄姊妹你已经很老练啊，已经可以吃干粮了。哎，当然喝奶是很好的，我们晓得一个 baby 刚生出来的时候啊，那么当然要给他奶了，对不对啊。哎，如果呢，到了20岁了，你的儿子还要拿个奶瓶啊，哦，那你这个做爸爸妈妈的可是要伤脑筋的，对不对啊？啊，可以嘛？但是我们在属灵上面看见，好像很多人是这样啊，到了蒙恩20-30年了，还要喝奶啊，啊，当然奶是好东西啊，不是说大人就不能喝奶，哎。奶是好东西，但是呢奶不能代替干粮，对不对，嗯，所以呢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说哈，当一个人呢不能够成熟的情况中，就是啊，他就变成什么呢，变成只能吃奶啊，而不能吃干粮。那我们晓得这个干粮是什么呢，干粮是身体长大健全的一个粮食啊，啊，所以在今天基督徒中间有时候把那个比较深奥的真理的东西把它当作是干粮啊，但其实也不一定，有时候既要真理的东西也是干粮啊。那么我们需要能够吸收主生命中间那些更结实的东西啊，当然有奶的供应也需要有干粮的这个领受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的生命才能够长大。他说呢，那个吃奶的人怎么样，不能呢熟练仁义的道理。这个什么叫仁义的道理啊，他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公义的话啊，哎，弟兄姊妹们，公义呢是 大人所能领会的道理啊。我们知道小孩子是不懂什么叫公义的啊。那么我们知道公义呢，在一个国度的建立上面来讲是重要的因素啊。旧约这个里面有这样的话说呢，国因为公义而被建立，对吧？今天教会侍奉上面来讲，弟兄姊妹们要有公义，教会才建立的稳固。那么谁会运用这个公义的道理呢？那是一些成熟的人啊。如果大家都是年幼的弟兄姊妹们，就看见在一起的表现的情况，就很难有什么真正的公义的情况表现啊。所以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那么不仅这样，他说一个吃干粮的人呢，啊，一个吃干粮的人呢，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能够分辨好歹，他们有很清楚的这个分辨力啊，他们里面有一种的这个心窍这个字啊，它这个英文里面就是 senses， 这个一种 sense 啊，一种的感觉，这个不需要用言语说的，就是事情来到之后，他很清楚，里面知道这个对或者不对啊，是好的是邪恶的很清楚。那么这是成年人的一个表现，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了这个啊，基督徒应当追求达到一个成熟的光景啊。那么在临前哥林多前书啊，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11节，这里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啊。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呢，当一个人呢真正的成长的时候呢，他的心思言语都不是像孩子，那孩子就是很幼嫩很幼稚的东西啊。其实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为什么保罗讲到要追求长大成人呢？如果你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你开始读，你就知道十二章讲什么东西啊。啊，在十二章一开头讲到灵恩，圣灵的恩赐，然后呢就讲到什么，讲到基督的身体，然后到了十三章就讲爱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保罗的意思非常清楚，我们知道灵恩呢是很有用的一个工具啊。今天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你如果没有圣灵所给的恩赐，你很难服侍的。但是这个圣灵的恩赐啊，他告诉我们完全是为着基督的身体，不是为着个人的表现啊，是要受身体的约束，就要提到基督的身体。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个身体呢乃是受爱的律的约束的啊。那么你要懂得这个圣灵所给的恩赐啊，是为着基督的身体，是需要受爱的律的约束。然后下面怎么样呢，当你运用这个属灵的恩赐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什么，需要长大成人。我想用简单的这个比喻讲一下啊。我们知道都知道刀是很有用的东西，对不对啊？你家里面的这个刀啊越锋利越好啊。但是呢如果把这个刀啊放在小孩子手里啊，那就很危险了、对不对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出去吃饭啊，这个吃饭，那么我姊妹的妹妹有个小孩，小男孩，那个时候还很小啊，因为我们去那个牛排馆去吃牛排啊，哦，这个小孩子顽皮，一看到桌上了，啪的一手就抓了一个刀啊，哼，那个牛排刀很利的，他就抓住，他一抓住啊，我们全桌的人都紧张啊，他就这么挥舞。然后我就跟他讲赶快给我赶快给我，他这么挥舞，哇，非常可怕啊。后来还好把他那个刀给他夺下来了，他还不高兴还哭了啊。弟兄姊妹们，刀是有用的东西，但是呢不能放在孩子的手中，是吧？放在大人的手中怎么样呢，就非常的有用。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追求灵恩的经历上面也是一样，我们要先首先追求长大成人。 如果你不够成人，所以很多人呢运用这些恩赐啊，闯很多祸啊，乱砍的，乱用，那很危险。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我们心思意念、言语都要脱开怎么样，孩子的样式啊。所以呢，到了十四章啊，你看在十四章这里头就讲到教会中恩赐的运用的时候，他又提到一件事情。十四章二十节呢说什么呢？他说哈，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朝着那个成熟的方向走啊。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的难处就在于什么呢？我们没有脱开小孩子的样式。所以你看见很奇怪，有的人在教会里面，你们原谅我这样讲，有的人都当了教授了，当了医生了，有的在大公司里面都是这个什么组长，当了大老板，但是一到教会里面服侍主的时候呢，那表现就像孩子一样啊，这个真是，这是有的时候呢，这个不可思议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追求在属灵生命上面的成长啊，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言语都要脱开孩子的样子，要在心智上面做大人啊，这是多么重要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不仅指的我们个人在主面前呢需要长大成人呢，他这里告诉我们是整个教会都要长大成人啊，要成为一个成熟的教会啊。那你看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十四节怎么说啊，他说啊，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今天地上的教会的光景，如果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情形的话呢，他很容易被人骗啊，你没有什么分辨力啊，人只要一点点表现哦，我们觉得好得不得了啊，过一阵子发现这个情形就不对啊，那么各样的异教之风吹来吹，各样教训之风啊吹来吹去啊，飘来飘去的，你看见今天地上的教会的情形就是这样。哎呀，就姊妹们，神的百姓有时显出来的光景呢就像小孩子的情形一样，这个神的心不能满足。所以教会要长成什么？长成基督长成丰满的度量啊，要长大成人呢、啊、像基督那个身量的一种的长成呢、啊、这样在今天这个仇敌四布的环境，在这样一个多变化的环境中间，他才能稳健的脚步跟随主啊，他才能够表现基督，才不会随意的动摇。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新约的圣经里面啊，我们可以明白了什么叫做长大成人。现在感谢主，撒母耳长大了啊，所以你要用新约的里面讲到的这个长大成人的这些原则，那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那么一个基督徒一个圣徒的成长对神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看见撒母耳长大了，这实在是一个太好的消息啊！这个不仅对以色列人，对神来讲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他长大了啊。所以我们看见他下面有他这里就讲到他长大以后一些的经历啊。那么第一个呢，他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与他同在，在他的生活中满了神的同在啊。我们都知道神的心意啊，他本来就是愿意与人同在，但是请我们记得，神不随便与人同在啊。今天我们都知道神愿意与我们同在，但神不随便与我们同在啊。你看见在旧约圣经里面的例子告诉我们啊，这个会幕和这个圣殿啊，只有当他们完全按照神的旨意被建立的时候，神的同在就充满在他们中间。所以什么时候会幕的原则、圣殿原则被破坏的时候，神的同在就失去。在团体上是这样，在个人身上的情况也是这样。 所以呢，那个时候老以利亚虽然他还是一个士师啊，但是我们看见的没有多少神的同在的经历，对不对？哎，他只是尽他的责任在那做一点外面的事情，就是摸不到什么同神的同在。会幕的光景更是没有办法叫神与他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同在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没有神的同在我们就不能做什么。神的同在也是一切所有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答案。弟兄姊妹们，对一个基督徒来讲，老实讲，我们应该像何淑文教师所写的诗歌一样说呢，主啊，神啊，有你就够了啊，有你就够了。如果今天神与我们同在的话，你还缺什么呢？你什么都不缺，对不对啊？你也什么都不需要惧怕啊，有神与你同在，那么还有谁能够来害你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的同在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生命中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你看约书亚就是这样啊。那么当摩西死的时候啊，摩西就把以色列人整个的担子就交给约书亚，那是不得了的一个担子了，是吧？他们经过了旷野40年，最后呢来到了这个加迪斯巴尼亚啊。那么摩西神要叫他走了，那么200-300万的以色列百姓啊，就在约旦河的边缘上面啊。那么现在呢，神要把这么重大的担子托付给约书亚，哇，约书亚心惊胆战啊，他想只有摩西那么一个属灵的人，那么伟大的一个人，他可以承担这个担子，对不对？要交给我，这个我怎么能做呢？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呢，神有好几次对约书亚说什么，你不需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只要有神与我们同在，你根本不需要惧怕任何的环境啊。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主的同在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你们也许听过我曾经讲过一点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啊，在1970年左右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在主面前得到一些属灵上的帮助，有一点点的操练啊，那么后来呢，慢慢的主在信心中开始给我们一点的建立，懂得怎么样活在主的同在里面啊，那个对我来讲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啊，因为就着我的天性上面来讲呢，我也是个蛮害羞的人啊。尤其怕的碰见生人，这个一直到今天我都是这样，碰见生人呢，我就是觉得很拘谨啊，觉得很不自在。所以有的时候呢，要到一个地方去聚会啊，如果那班弟兄姊妹从来没见过面呢，哎呀，这个压力就大得不得了，这个紧张啊，因为我这个人呢，自觉感向来很重啊，这个是有自觉感的人很麻烦的，你知道吗？我就很羡慕有的传道人，他没什么自觉感。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这个演员呢，演员都是没有什么自觉感，因为你有自觉感就演不出来了，对不对啊？所以一个人呢，如果你要做个演讲家也是，你有自觉感的话就很难，对不对？我常常觉得主啊，你怎么把我这样的一个人拉出来侍奉你呢？我这个自觉感又这么重，真是很难的。但是呢，1970年代左右，那个经历对我来讲是多么的大的帮助，因为怎么样，你开始感觉到主与你的同在，你也能够知道如何保守自己在主的同在里面。所以每一次进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先不要去看这些人啊，那么一看人呢，我这个里面就开始紧张了，我就把注意力摆在主身上。哎呀，我在我的灵里面能感觉到主与我同在的时候呢，我就很安息。因为那个时候呢，我有一次机会呢，要到新加坡去，开特别聚会。那么去之前，有人告诉我们，新加坡聚会人很多啊，他 他们聚会有1000人呢，哇，我吓坏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在这个西雅图聚会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我是对几十个人讲我还自在一点呢。你说这个1000人，哎呀，我真的天天的坐立不安呐。啊，我想着这个就好像你煮饭给人家吃一样的，煮饭给几十个人吃，给1000人吃不一样嘛。所以我想我要准备几篇大道才行啊，你们1000人嘛，在家里拼命的准备，拼命准备啊。准备了，那个还是心里面七上八下的啊！要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因为那个时候主给我个机会路过台湾，我就见那位年长的姊妹，在那里重新一次得到激励啊！从他家里面出来的时候呢，哎呀，我整个全人感觉的被主所充满，神的同在。出来的时候我就变得一点的紧张都没有。弟兄姊妹们，我上飞机的时候啊，哎呀，这个前一段从美国飞到台湾，心呐乒乓跳啊。那么现在再从台湾上飞机去新加坡啊，非常安息。那么下来，因为那个我是头一次到新加坡，那弟兄姊妹从来没见过面，不认识。哦，他们下来接我，那个弟兄一看见我，哎呦，那个时候我很年轻啊，现在老了。他们一看啊，哎呦，来了个年轻弟兄。所以呢，那里这个负责弟兄啊，他心里面想，哎呀，这个年轻人行不行啊？啊，请他开特别机会行不行啊？所以我在因为早几天到，我就在一个地方休息。那么这个弟兄呢，好心，他就天天跑来跟我讲，哎，孙弟兄啊，我这里有好几个很好的录音带啊，你要不要听一听啊？意思说呢，你听一听的话呢，那么多得点东西跟你讲。那个时候我因为真是感觉到主与我同在，我说弟兄谢谢你，我不需要。他就心里面想，这个年轻人到底行不行。那么感谢主，到了时候开始特别聚会啊。那么我一上台，哇，真的楼上楼下坐满了人，哇，那场面是蛮大的啊。但是呢，在我上台之前呢，我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我把一切都交给你啊，我学的 let go。 然后我就感觉到那个，哎呀，实在是主在我里面，我就上台啊，我不需要去看那些弟兄姊妹，我把注意力摆在主身上就好了啊。那我就在那里释放主所给我的这个信息，也感谢主，主也没叫我觉得很紧张啊。等我有一天下台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新加坡一个魏长老还在啊，哎，那个长老就跑到面前来跟我握手啊，他说孙弟兄啊，你站在台上那个笑眯眯的样子很好啊，哎，我说有吗？我有笑吗？弟兄姊妹，假设你紧张的话，你笑不出来了，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有主的同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看见这是何等的宝贵的一个经历，何等的一个力量啊，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能够明白住在主里面，经历主丰富的同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撒母耳生命中充满了神的同在，所以环境没有改变，情况依然是非常的黑暗，但是有神的同在就够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末了的时代，在你我的生活里面啊，必须要有同神同在的经历，那么你才能抗拒得了今天这个外面这个环境的转变，抗拒得了黑暗的这个权势啊，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并且呢，下面他说什么呢？他说哈，这个神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哦，这个可是不了不得的一个经历了，对不对啊？意思说他每说一句话，这句话都应验啊。这句话哈，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意思很有意思。他说神使他所说的话呢，没有一个字是掉在地上。那个如果你直译的话是这样的啊。那么当然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他所说的话怎么样呢， 中文说没有落空，这是很对的啊，就是每一句话都应验啊。我们今天的说了很多话都掉地上，对不对？我们都掉了地上一大堆的话啊。这个撒母耳讲话，每一句话掉到地上，每一个字掉到地上，哎呀，就是每一句话都落在人的心里面，都进入人的经历里面，这多么宝贵一件事情。那么为什么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话不落空呢？那弟兄姊妹，因为什么？因为他所说的话都是神的话。我们晓得只有神的话是不落空的，对不对？人的话不可能不落空的。所以今天如果你所说的话是神所要你说的话，那么就定规不落空；如果不是神所要你说的话，那定规掉到地上啊。所以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在侍奉上，我们看见当一个人生命达到成熟的时候，他就开始不用人的智慧说话，他不用人的口才说话，他说话也不讨人的欢喜，讨人用讨人喜悦那个情况来说话。你看保罗到哥林多去的时候就是这样，对不对？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没有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啊，因为保罗不是说他不会说智慧委婉的言语，保罗是很有学问的。保罗大可以到他们哥林多教会说呢，来讲个什么亚里士多德了，讲个什么柏拉图的这个理论了，因为保罗很懂得这些东西的。保罗是一个很绝顶聪明的人啊，或者呢到他们中间呢，他也讲点什么，讲他们不懂的啊，我给你们讲一讲我们犹太人的习惯啊，这因为他是犹太人嘛，对不对？保罗也没讲这个东西。保罗说什么？我在你们中间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我所传的道不是用人智慧委婉的言语，那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执事所讲的话，是一个成熟的圣徒所讲的话。今天呢，只有那些人呢不成熟，那么才怎么样搬这个人的智慧话，搬那个人的智慧话，用人的智慧讲话。我们晓得用人的智慧讲话就是什么呢？就像就是圣经所讲，到最后都掉到地上，因为你讲的是属地的话，你一定掉到地上嘛。因为你讲只有讲属天的话，它才不会掉到地上嘛，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如果你的灵里面是能够与神之间这么紧密的结合的，神能够透过你的灵说话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的话就属天的啊，不是属地的东西啊。所以感谢主，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撒母耳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从神来的啊，那么这是多么的宝贵，并且他的话引进属灵的实际啊，这个叫做不落空。那我们晓得当一个人呢在神的跟前啊，他要能够这样完全的为神来说话呢，跟他里面的灵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神能够使用的人呢，乃是他的灵能够与神之间能有亲密交通的这样的人。所以神拣选人跟人拣选人不一样，在尤其在侍奉上，神拣选人是看人里面的灵啊。你们记得这个约书亚啊，当摩西要离开地上的时候，他就向神祷告，他说万灵的神啊，希望你在以色列百姓中间能够拣选一个人呢，能够接替我啊。结果呢，神就对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去找约书亚，下面一句什么话呢？因为他里面是有灵的啊。所以你看见神拣选约书亚，不是约书亚会打仗，不是约书亚多好的才干，因为什么？神看中了约书亚里面的灵。所以保罗在地上的时候，他侍奉到后来写那个书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讲什么？我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就是我用灵所侍奉的神。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侍奉神需要灵，不是用我们外面的肉体的力量，是用灵啊。所以我们灵里面的光景呢，那决定我们在主面前的侍奉是怎样啊。所以有一位侍奉主的人告诉我们说哈，一个基督徒那个灵的品质很重要，那个 quality 啊 ，quality 非常重要。我们基督徒呢，需要有美好的 那个灵的品质啊，你就像但以理一样，但以理里面怎么样，有神美，有美好的灵性啊，他的灵是美丽的，他的灵的品质非常的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撒母耳的成长呢，那是灵里面的光景呢，达到一个相当高的一种的水平呢，啊，就他的灵的那个品质，那个 quality 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品质呢，能叫什么？神怎样说他就怎样说，啊，你知道有时候神也用我们说话啊，我们这个有时候用我们灵的品质不大好，啊，就好像一个水管一样的，那个水管不大干净啊，那个自来水进来是干净的，那么透过了这个管子出去呢，就很多杂质在里面。今天主的话通过我们这些人数也是一样，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在主面前感觉，哎呀，主啊，哎呀，有些话真是不应该讲啊，嗯，为什么呢？因为里面的杂质跟着出去了，嗯，如果那个话不说就好了，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想的不说啊，还不行的。你的灵的品质不够好的话呢，没有办法传递神纯净的言语，知道吧？所以我们需要追求一个基督徒的灵的品质越高啊，传递主的话语越纯净啊。你不要以为说任何人都能为神说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有很多的时候呢，是圣灵在里面感动的很多，结果呢出去的时候一大堆人的话掺杂在里面出去了啊，所以那个话就不是神的话。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中间啊，或者旧约的历史中间也是这样，神在人身上的工作，那个最终的目的就是把人的灵的品质把它升高啊。所以你看为什么神在摩西的身上神要做这样的功能啊，因为呢神在摩西啊40年所学的这个摩西的学问呢，那个都是什么，在神眼中看都是泥土啊。神如果说这个时候用摩西的话呢，那定规的摩西起来一讲话，那个口音就是埃及人的口音，是吧？啊，一传递出去的信息呢，什么埃及人的学问啊，定规是这个东西，所以神说不能用。神说啊，来来来，我们先做一番功夫，拉到旷野啊，那么把这个埃及人的这许多东西啊，全都把它脱落掉啊。那并且呢，在那里神训练他，说到了80岁的时候呢，哇，神看，哎，现在摩西的灵好了，但是外面的功用没有了，对不对？但是摩西的灵是可以用的了，所以神这个时候怎么样，就打发他去带领以色列百姓。等到他把以色列200,000-300,000的百姓带到西乃山的时候呢，哎呀，神的心非常欢喜，神说摩西来来来，上山来，上山来，我要跟你讲话啊。啊，摩西就一个人上山啊，上山之后呢，神就立刻怎么样呢？用烟云把整个山把它封闭啊啊，那么就说呢，不容许其他任何人上来啊，因为什么？因为神的话只有摩西一个人可以听。为什么只有摩西一个人可以听呢？因为摩西这个时候他的灵的那个 quality 是适合于神的做工的啊，所以神把他拉到山上之后呢，40昼夜不吃不喝，对不对啊？啊，神就对摩西说，摩西，你现在也不要睡觉了，也不要吃了啊，不要怕，我给你力量。所以摩西在山上呢40昼夜不吃不喝也不睡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心中有太多的话要讲了，对不对？所以神就在山上把十诫给他，等一下又把这个什么会幕的样式启示给他啊啊，因为那个虽然是个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帐篷啊，但是那个里面的细节的东西啊，那不是一下就能记住的，对吧？虽然摩西很聪明，但是神还是要什么40昼夜，那么一点一点讲给摩西。所以摩西在山上也不困也不饿啊，就是那40昼夜啊，哎呀，因为什么？神在人中间终于找到一个人，这个人的灵的品质是适合于神的，可以做工的。所以今天呢，神在我们身上不是不做工，是要看我们怎么样，我们灵的品质如何。到新约时代中也是一样了，哦，神在以色列人中间终于找到一个人叫保罗，对吧？哎呀，神说好了，这个人可以做工啊。所以呢，先趁着保罗到大马色去追赶基督徒的时候，神就在大马色的城外再把他打倒在地上啊， 你这个伟大的保罗，雄满腹雄心的保罗，那么就把他打倒在地上啊。所以保罗那天呢，不仅人倒下去了，他一生所有的这些成就都能倒下去了，再爬起来说是个瞎眼的，眼睛上有鳞片，什么也看不见。所以他牵着他的手呢，到这个到大马士城里面，三天三夜也不吃也不喝啊，到最后亚拿尼亚来了为他祷告，眼睛上鳞片掉下来，从那天开始眼睛开了。但是够不够呢？还不够啊。所以神又打发他三年半左右的时间到阿拉伯的旷野。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他从那个时候开始起，保罗有一个巨大的转变啊。那么到以后我们知道，在侍奉上，使徒保罗是一个非常会运用心灵的人，会用灵服侍神的人，他的灵的品质非常好。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做工之后，哇，这个保罗灵里面的品质越来越好了。等到好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神说够了，用罗马的人的这个链子把他锁起来，把他关在罗马监牢里面。为什么关在监罗马监牢里面？人家意思说，保罗你不要再做工，因为保罗冲劲很大的啊，你给他一点点机会，他马上就跑出去了啊。那么神要讲话，他老是跑出去，这不行啊。所以神说呢，要讲话非把他关起来不可，所以就把他关在那个罗马那个地牢里面啊。当然保罗外面受了点苦了，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们，神把历史以来所隐藏的奥秘就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开启给保罗。你看看弟兄姊妹们，若是没有那么高品质的灵，能写得出以弗所书吗？啊，如果保罗的那个灵没有达到那么高的一个情况，写得出哥罗西书吗？如果没有那么高的一个情况，能写得出腓立比书吗？弟兄姊妹的监狱里面的四封书信呢，他们封封书信都是非常精炼。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因为什么？神在这里得出一个人的灵的光景是达到成熟。那么在新约圣经，神所最后用的一个是约翰。这个约翰呢，本来是加利利海边打鱼的人呢，对不对？所以神在他身上做工用的时间多一点。这个保罗呢，弄几下呢，他保罗的情况就可以了啊。这个约翰呢，神的看呢，虽然很爱他，但是呢，他的需要点长一点的时间啊。就像你们姊妹们这个做饭一样，有的菜呢需要焖久一点，那个香味才会出来啊。这个约翰就是他，神把他弄得怎么到了100岁了，快100岁了，那么90几岁还被充军到拔摩海岛上去，你看啊。当然神有神的美意，对不对？因为什么？神这个时候看约翰的灵呢，已经达到了一种的光景啊，是可以了。所以神在巴摩海岛上把启示录启示给他。你想想看，一个人圣徒的灵如果没有达到那样的光景，写得出启示录吗？不可能的。并且很奇妙的是，约翰到了晚年之后，不仅写了启示录，还写了什么约翰福音，还写了约翰的3封书信，对不对？哇，每次我们读这个约翰的书信的时候，我都很稀奇啊，他这个100岁的老人家了，那个脑筋还这么清楚啊。几十年前，50、60年前，那么主耶稣讲的话他一个字不漏的那么写下来了啊，你哪有这么大本事呢？弟兄姊妹，你这几天听我讲到完了回家能一个字不漏记下来吗？可能等等散会就漏掉一大半，对不对？过了几十年还能记住啊，他就是能够记住。弟兄姊妹，这个不是约翰天然的记忆力，那是他的灵的品质啊，这个 quality 非常的高。所以圣灵怎么样可以在他里面提醒他过去主所讲的那些话。你看看，不要讲别的，光是啊，这个约翰福音第17章主耶稣基督那个祷告啊，我们读了半天还糊里糊涂了，对不对啊？那天主这么祷告完了，约翰就记住了，这么厉害啊！啊，约翰从来没有说什么呢？那天主耶稣好像这么祷告的，大概是这个样子啊。要我的话，我只能这么写了，对不对？那天祷告他很迫切啊，他的灵很强，他好像讲了这么几句话，也不知道还对不对啊。你看我们的话只能这样，对不对？但约翰不是这样啊， 那个祷告文，你看他写出来说那么清楚，没有加一个字，也没少一个字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到现在才知道，圣徒们的侍奉是在灵里面。你今天只有进入灵里面，你才可能有这种品质的侍奉，否则的话不可能的。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看见什么呢？撒母耳里面的灵啊，是一个非常有高品质的一个灵，所以神怎么样可以借着他能够把神的话传递出去，没有折扣的啊，他里面有美好的灵性，神可以与他有交通。现在跟撒母耳交通啊，神是哎呀心里面很舒畅，什么什么话都可以跟撒母耳讲，对不对？他不怕撒母耳听不懂的啊。如果换一个人的话呢，神这么一讲的话呢，根本听不懂，那神也不讲了啊，那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了，不常有默示。现在不，现在开始怎么样？神的话可以大量的透过这个器皿，可以把它释放出来。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因着他在神面前能够把神的话这样的传递出去啊，并且这个话呢，达到了当时所有以色列的百姓。因此呢，从但到别示巴，他们都知道怎么样，神立撒母耳为先知。因为什么？他们实在感觉呢，撒母耳每到一个地方把神的话传递出去的时候呢，下面就有神的工作在他们中间。哇，这是多么美丽的一件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呢，我们晓得先知的职分啊，在教会里面人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先知的职分是什么呢？在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节告诉我们，先知的灵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啊。所以今天的先知呢，乃是什么？一般能够解释属灵意义的一般人，他们能从圣经里面把基督的意义解释出来，让人能认识明白神的儿子啊，这个是先知的指示啊。现在我们看见撒母耳的指示呢，在当年呢，能够影响整个以色列的全国啊。这个但是最北边的一个地方，别示巴是最南边的一个地方啊。从南到北，我们看见这位现在神所立起的一个中心的一个侍奉主的人，能够把神的话语带到所有神的百姓当中。哎呀，我想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真是欢喜啊！撒母耳每到一个地方啊，就神的话语进来了，对不对？啊，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听见神的话了。因为过去那个老以利来的时候呢，老以利来了，顶多呢按照他过去的经验，愿你们平安，只能讲这么平平安安的去吧，啊，只能讲这些话。现在的撒母耳来了不一样，撒母耳把神的话呢，丰富的话语带来。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在神的家中，如果有人能被主这样得着，能把神的话语这样广泛的传递，这实在是神百姓的一个极大的福气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仅这样啊，他下面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什么叫做又在示罗显现？就是他曾经离开过示罗，对不对？示罗是会幕的所在地，那个地方应该是神的居所，是应该神常常显现，哪里晓得呢？神在那里不能显现。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读圣经读到这里啊，真是感觉心酸呢 啊！你会看见神是多么爱他的百姓呢，神是不愿意离开他的百姓的，对不对啊？但是很多的时候，神的百姓把神逼得没有办法离开他的家啊。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看见好多次都是这样，当以色列人他们在地上不听神的话，他们任意妄为的时候，把整个侍奉的东西破坏的时候呢，就逼着怎么样，逼得神没有办法不离开他们。神一离开，神的百姓还有荣耀吗？就完全没有荣耀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他说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这什么意思啊？父亲回家了啊，父亲回家了。 我们都知道今天教会呢是神的家，这不仅是我们基督徒聚会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祷告说，主啊，愿这里也成为你的居所。如果光有我们在这里聚集，主不在这里，那么这个有什么意思呢？我们只不过聚了个人的会，对不对啊？我们需要他的同在。当神在这里的时候，才有荣耀啊！所以感谢主啊！现在开始，我们看见怎么样？因着撒母耳的长大，现在神得到一个成熟的器皿。现在怎么样？神愿意回来。撒母耳的成熟，使神的心乐意回来啊！就像我们有时候到一些地方去一样啊，因为我们有所熟悉的朋友，所喜欢的人，所以我们就到那里去了，对不对？因为去那里，你觉得心情很愉快啊。从前呢，神要回来，一看见老以利，神说算了，我也不要回去。一看见他两个儿子呢，更不要回去，对不对啊？他们做的那些事情，神不能看的。感谢主，现在在示罗，在会幕那里有一个撒母耳。神喜欢到哪里去？所以撒母耳的光景使神乐意回到神的百姓当中，因为撒母耳的光景让神的心能够满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只不过三节的圣经，但是这三节的圣经极其宝贵，因为它说明了一个美丽的情况，说明了一个神的心能够完全得到满足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天呢，这个也成为我们在主面前追求的一个标杆，我们要达到这样的光景。所以每个弟兄姊妹都要在属灵生命上面要成长。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若是主在我们中间能找到一些像撒母耳一样长大成人的人，那么神的同在在我们中间就能够更多被显明啊！在过去啊，有好多基督徒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他们是很奇怪啊。有时候聚会呢，像我们在这里聚啊，聚了半天，大家觉得这个好像这个灵啊也起不来。嘿，有的时候一个神的仆人一来了哈，我们整个光景就起来了。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不是他个人的魅力和影响，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把神的同在带来了，你知道吧？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这个不是你寄望什么人，如果今天你在主的跟前，你有好的追求，你属你生命成长的，你每一次的聚会来，弟兄姊妹，你就把主的同在带来了，那这个聚会就成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福分了。所以我们看见在米斯巴的这个大复兴的里面，神首先是要得着哈拿的祷告，然后接着要得着撒母耳的服侍。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器皿啊，我们看见才会带进后来那个整个的以色列百姓的一个整个大的回转。那么看见以色列百姓能够重新回到神的荣耀的光景中去啊。所以我们看见神在米斯巴的这个复兴里面，神是逐步的在做恢复的工作啊，一步一步的开始恢复，然后最后引向那个整个大的复兴。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的心没有改变，原则上是一样，神人就期待能够有成熟的器皿出现。我们希望这一次弟兄姊妹们，主把这样一些的话摆在我们的中间，能够激发我们里面深处的爱慕啊，激发我们里面爱神、爱神的家，为着神的缘故，我们应该有个心愿，我们对主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愿我们灵里面的光景能够成熟，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光景，使你在这里有路可行，能够把你自己的祝福、把你的荣耀带进来。” 我们请低头再点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父亲，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不仅把我们从世界中召回来，父啊，你也渴望我们在你面前能够长大成人。父啊，我们求你按照你的心意做工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愿在这末了的时代，在你自己的家中，你还能够得着一些成熟的器皿，如同撒母耳一样。父啊，我们实在求你用你自己的怜悯，用你自己的恩典来牵引我们，用你的手握住我们。我们也知道，若是地上的教会不能够有一点成熟的光景，你的儿子的回来终归是要单言。我们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父啊，把所失落的重新恢复起来。我们在你的跟前，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愿摆上，我们求你按照你自己的旨意引导你自己的儿女们往前。父亲，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历世历代你都得着了一些人，当他们能成为你自己交通的对象，你能把你自己的心意涂抹在他们的里面，也让他们能在世上的日子传递你自己荣耀的心意。我们看见有许多荣耀的世代被显明出来，愿主耶稣基督回来之前，地上能有荣耀的光景迎接他的再来。我们纪念你写的先知所有的预言，说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遍地要充满你的荣耀。父啊，我们求你按照你的话语应验你自己的作为，我们再从心的深处把敬拜归给你。谢谢你的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